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敬拜哈，我非常享受，不是因为我太太在唱诗，所以我很享受，也是啦，也是。不过就是说这个，因为我现在常常在带青少年，所以难得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享受这样子的唱诗歌的敬拜哈，所以感谢主，谢谢你们大家唱得这么好。我们今天要看一段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从第八到十四节，讲题是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好，如果没有找到，请旁边的帮忙一下啊。好，我们一起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欢呼万民的，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来思想主你自己所成就的这个伟大的事情。主，天使在这个地方说是大喜的信息，主，我们要一起来读你的话，让我们真正能够了解这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成就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我们下面短短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请大家圣经不要关起来，因为我需要前后看一下前面后面帮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么大喜的信息，我们都是大家都喜欢听到喜事啊。那个有一个朋友，他在跟我说，他上次在跟同事时常聊天，常常一起走路聊天聊天，那就彼此分享一些家里的事情啊，什么困难的啦或怎么样。那讲到后来，他说有一天呢，他那个朋友就突然跟他说：“请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讲你的问题。”很郑重的跟他这样说啊，而且以后呢就没有在一起走路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多问题，你在听别人的问题越听越多，和重担越来越多，听了就很烦。所以那个朋友就说：“你不要再跟我讲。”他起先一直听，好像觉得他愿意听，但是后来其实发现那个人不愿意听他讲啊。所以我们都喜欢听到好消息，是不是？这个坏消息，就是说就像那个看连续剧一样，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喜欢看连续剧，已经很烦了，现实生活已经很烦，你还去看别人很烦的事情啊。所以大喜的信息我们要听的，都喜欢听到喜事，是不是？所以就像我们这个 BCC 青少年的那个初中部的辅导，他的那个太太怀孕，所以今天下午有一个那个他们有一个 party 啊，这是喜事，很高兴哈。所以你们如果见到他的话，也可以跟他恭贺一下。 Renee 的太太叫 Jenny 啊，那么告诉大家他很高兴要有这样一个要庆祝。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呢不可否认的，就是说常常都是听到一些坏消息，是不是？尤其这个星期你打开电视新闻的话，都是这些，很可怕，是不是？好像一开始这个Oregon Portland 开始在这个购物中心开枪杀人啊，然后呢跑到我们这里来说是 Cupertino， 说是有炸弹，所以又下了，我早上就打了几通电话到我家里说什么学校什么回事，然后呢没有找到炸弹，还好啊， 但是呢，后来北韩放了飞弹，是不是？炸弹没有炸，这北韩又放飞弹，结果星期五在这个 Connecticut 又发生这个在学校的这样一个枪杀案啊，实在是很可怕。这个小镇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是在美国很安全的地方，不可能发生这种东西的地方啊，所以这种平安呢，在人现在的生活里面，平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东西，好像是没有，好像是很难有一个平安，想要躲在美国一个某个角落一个小镇里都没有这个平安啊。那么好像已经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平安，或者没有什么喜乐的，没有什么大喜的信息。那我们到了圣诞节的时候，红红绿绿的啊，喜气洋洋的送礼物，圣诞老人，这个就是不信的人就圣诞老人嘛，就很高兴，就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在那看着，然后你乖的话就送你个礼物什么之类，小时候都这样，就觉得很高兴哈。那么现在其实像在中国的话，这个无神论，他们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呢，庆祝圣诞节还是要庆祝的，买东西也是要买的，送东西也送的，所以呢，这个圣诞节好像是很喜气洋洋的，但是就到底这个是庆祝什么东西啊？那么我是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好像这个经历到蛮多，又有圣诞树啦，又有礼物啦，又有诗班报佳音，又唱诗歌，所以就每次还有吃大餐啊，所以每次到了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就是很高兴，觉得是很喜气。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就是说这个到底每年这样子大肆周章的这种庆祝哈，我们到底庆祝什么，对不对？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然后今天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2000年以前生了个耶稣是个历史上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是这广东人讲大件事哈？为什么现在还是这么大件事情要来劳师动众？那在伯利恒里面有这些牧羊人啊，这个故事啊。那牧羊人呢，我们今天很少看到牧羊人啊，我们今天常常在路边看到羊都自己在走。但是牧羊人，当时的牧羊人呢，是这个平民百姓，就是说很多人做这个事情啊，当时是这种畜牧，很多人做事情，所以呢，牧羊人代表了平民百姓，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硅谷这里的话是工程师一样啊，所以你也是牧羊人。那么但是呢，这些人很辛苦，他晚上还有夜班，就是按着这个时间在值班啊。这些人呢很倒霉，排到晚班，这大夜班，晚上在那又冷又黑的啊，所以呢没有人喜欢这样子。但是呢，我想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混日子，混日子，要过日子嘛，要赚钱，总得做啊，好不容易这个养家糊口，因为我们呢都是要泪流这不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不对？所以呢好不容易赚一点钱，那么但是在夜间啊，这里讲到夜间啊，在夜间我相信这个地方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我想建议大家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在黑暗里面，是在一个不是很愉快的一个情况，在黑暗里面，在这样子一个里面过日子，混日子过。但是突然呢，这个对于这些平民百姓呢，有神的使者领导，有天使领导，天使就说不要惧怕啊，我给你们大喜的信息。那么天使来了，然后四面大光照着，当然是很可怕，所以就说不要怕啊，不要惧怕。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很怕，因为四面突然都是光，然后又有一个大翅膀的，就这样子来了哈。所以天使说不要惧怕。那么这个我也想建议有另外一个想法哈，关于这个东西，因为通常我们如果碰到一个能力比我们高很多的啊人呢，或者是一个怪物或者什么啊，反应通常是害怕，对不对？那么比如说碰到公司的大老板，一个什么官员之类的，是有点这种惧怕的感觉。那这里呢就是一个超自然的情况临到他们，然后呢就好像你去翻开一块大石头， 里面有一些小虫就赶快逃走，是不是逃命？那那个可能就很像这个哈，突然大光了，然后就先逃命。但是天使就是说不要惧怕，因为他们来呢不是要来害他们，是不是要来报这个大喜的信息？所以你不要惧怕，先不要逃，先让我告诉你这个啊，这个大喜的信息。那么因为耶稣呢是要来拯救人的，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不是要来伤害我们的哈。他耶稣呢不像你现在已经有的这个罗马的统治者，是要来压榨你们的。那耶稣呢是要来拯救，要来爱我们的。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说是个大喜事，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不要害怕，是关乎万民的。这个救主已经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不来伤害我们，他要来拯救我们。那这个耶稣呢是基督啊，这里也清楚讲到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大启示呢，是当时报给这些犹太人的牧人听的，两千年以前的事情。那今天跟我怎么样拉上关系？为什么我们要来信耶稣？我们要来庆祝这个事情？所以你注意一下啊，我们如果可以往前面翻一点到，不，对不起，的后面哈、啊，第三十节啊，第三十节，二章三十节。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个我是西面，他是一个在耶路撒冷一个近前的人，他等候神的主的临到。他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很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救恩呢是为万民预备的，对不对？三十一节，万民呢就真的是包括以色列人以外的外邦人，因为这个三十二节还特别说明万民呢是有照亮外邦人的光，所以耶稣来是一个光，是要来照亮以色列人，也要照亮外邦的人、外族人啊，那就包括我们了、啊。那不只是犹太人，也不只是中国人，就是所有的人啊，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有知识的人、没有知识的人，所有的人都。对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呢这一个福音，这个好消息是跟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关系的。好了，那我想下一点就是说要救什么啊？为什么需要拯救？他说要来救我们，耶稣要来救什么东西，从哪里救，需要救吗？救赎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往前面翻一点，第一章，请大家翻到第一章第七十一节啊，这个地方啊，所以我说请大家圣经不要关起来，我们会来回看一下七十一节。他说到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这个是这什么人哈、啊？那我们想从当时的情况来了解，当时的话以色列人是一个亡国的民族，所以他们是在各种其他的民族的压迫之下，所以这些是属于他们的仇敌，是他们的恨他们的人啊。那么所以他们要等候一位大能的救主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些压迫他们的人，让他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好的生活啊，要压迫他们。那么以色列人其实到今天都还在等这个弥赛亚啊，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今天就不讲。那我们外邦人其实也是包括在这一个他讲的这个拯救里面，那要拯救我们从一切的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出来，那就是包括今天任何来压迫我们的任何的人事物啊，或者是一些说到魔鬼撒旦也好，或者试探各种的罪恶，这些都是仇敌。像这个去枪杀人的人，这个也是一个仇敌，这个也是一个恨恶的人啊。所以，但是他的背后可能也有其他的因素，是不是有其他的罪恶？所以这一切都包括在这个拯救里面，都包括在这个一切这个欺压的这一切欺压的这些的这个权力的后面。好， 那我们跳到第七十七节，七十七节他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所以呢，这里又告诉我们，不但是说脱离一些欺压的事情，而且呢，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啊，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救恩是跟这个有关。所以救恩的一部分是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所以不光是说救我们脱离苦难，或者救我们脱离一个压迫，基本的问题是在罪里面，基本的问题在罪里面。所以这里讲到到底是罪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基督教的跟其他宗教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呢，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修养或者修行，然后到神的面前或者才能够得救。那这地方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救恩的本身就是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叫罪得到赦免啊。你就想了，那我到底有什么罪啊？我从来也没有犯过什么罪。那么但是在圣经里面的罪呢啊，我们清楚的看到，就是说从亚当的时候开始，这个罪基本上就是不信任神，不信任这位爱我们的天父。父亲告诉你这个树呢，你不要去吃，吃了会死的，还有很多树都可以吃的，只有这个不要吃。就亚当呢，到后来的我们怪亚当，因为这个他是头嘛，所以我们怪他。他呢最后呢不愿意听神的话，他觉得他来决定比较好啊，或者说人来决定比较好，对不对？我要来决定我要不要吃这个树，为什么要让神决定？而且这个树可能有什么好处，神不要让我吃的，所以呢我偏要吃它。所以这个是基本上人的罪，就是不听话。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就了解，这是就是不愿意。这父亲爱我们有一个指示，说你不要吃这个，或者就是跟小孩说你不要跑到街上危险啊，不愿意听，这是一个背叛的一个罪。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罪。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神，不愿意信神的话呢，这个是基本的罪，我们需要得到赦免。那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话，可以得到赦免啊。那当然罪也包括其他的一些罪恶的事情啊，也包括没有做到的善事啊，其实过与不及都是在这个里面。所以你说没有罪吗？但是有没有一些你该做的做不到，这个也是一样的情形啊。包括在思想上我们的缺失，思想上的犯罪，这在神的面前都是罪。所以这个把基督教的罪的定义把它讲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从这个定义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像七十九节他说，七十九节说主耶稣要来，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主耶稣来要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因为呢我们很多人芸芸众生都是坐在黑暗里面死荫里的人。什么叫做坐在黑暗中死荫里？很难听嘛哈，主要是跟这个下一句是一个对比啊。因为呢在黑暗里是不能走路的，对不对？走不了路，因为你走了就要跌倒，走了就要碰撞，要受伤，那么干脆就坐着，因为就是放弃了，不能走。那这个完全的对比就是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就是能够走，而且不但走得很好，而且是一个平安的路。所以这个是耶稣要做的，他要来拯救我们，把我们的罪除去以后，我们能够跟他一起走到一个平安的道路上。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心里面是有平安有喜乐的，不管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是在平安的路上。 好了，那我们看，就是说人呢其实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原来哈，但是因为呢这个亚当的堕落以后，很多东西就受到破坏，但是人还是有很多天分的，而且人呢实在是很聪明的，人也是有这个善的一面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那么而且包括这个文化艺术科技都看到人是非常非常有天赋非常聪明， 但是我们人的缺陷也非常多。我昨天去参加这个一个这个帮助这个穷孩子们包礼物啊，送礼物的这样一个东西，去帮忙，就看哇，真的是做的有声有色，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整个工程啊！他们已经做了20年，每一年就从各地捐的礼物要去捐给这个一些比较穷的孩子们。那么他们也不是基督徒啊，就是一群人就愿意这样做，摆上自己时间，都是这个自愿的啊，自工。那么很好，所以人是有很多这些很好的东西。那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其他需要拯救的地方啊。刚才说到新闻好像看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那不管是这个这些杀人的啊，有的又自杀啊，你看这些不管是凯达的恐怖分子，或者是有神经病去杀人又自杀，我觉得从神的角度来看都是很可怜啊，都是很可怜，这个被杀的人跟自杀的人都是很可怜的，都是心里很不平安，走在黑暗里面，绝对不是神原来创造人的一个原意啊。那自从人离开神以后呢，就是基本上生活在一个这种很矛盾的世界里面，又是很聪明，又是很有慈善的心，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又有很多缺陷，又做不好。啊，所以就是在一种矛盾。那么有好的东西呢，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咒诅，或变成不好的东西。啊，很简单的一些例子哈，比如说科技很好啊，现在的这个手机啊什么这些东西带人很多方便。我好不容易最近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聪明电话啊，就真的是很聪明，很高兴哈，很好用。但是我发现你们注意看，就现在已经变成，可能你们早就看到，我只是最近才看到，人手一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就是你去看，我去坐火车，就火车上所有人，现在这餐馆，夫妻两个人坐在对面，可能彼此寄那个短信，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好像本来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很容易就落入一种这个黑暗里面，对不对？我们讲到这个在黑暗，在楼下叫楼上下来吃饭也要寄个短信上去，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还没什么哈，更可怕的，我看到一个消息，在中国说年轻人想要钱，想赚钱，钱赚的不够啊，因为中国工资怎么都不好，为了要赚钱呢，他去找黑市。啊，这真是很黑暗的事情，去卖肾，他年轻人他就把一个肾卖了，赚了2万多人民币，马上第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买 iPad 跟这个 iPhone， 啊，所以这个是不是黑暗？这不是黑暗是什么？啊，所以人真的是坐在黑暗里面，完全没有平安。然后你看国际上国家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多多啊！这个光是一个小的钓鱼岛，有没有鱼都不知道，所以这就是很麻烦，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啊，科技和医疗技术突飞猛进，也没办法帮助世界上的问题，所以也没有办法让人和睦相处，没有一个药吃了以后可以比较和睦一点，没有的啊。所以最尖端的科技呢，通常都是什么？国防部发展出来，国防部发展出来干嘛？导弹，马上就是这个什么啊，用到战场。这个美国这种无人的战机啊，跟这个北韩的飞弹，这些都是最好的例子。马上的最尖端的科技都是用在国防。我的想法就是说，这些都是一种过于不及。这些都是一种人的一种矛盾，这也都是人的一种黑暗，在黑暗里面完全没有神的平安，神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没有的。再讲一个这个很黑暗的事情啊，性别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我有一个很亲近的一个经验啊，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美国人，很好的弟兄，他们一家都基督徒，就是这个女儿，有个女儿呢，从小就是一个 tomboy， 就觉得是 就比较像男孩这样子啊。就到了十二岁以后呢，开始拒绝做女孩了。他说我不是女孩。说好说歹，各种心理医生全部都看过了啊。然后呢，现在十五岁了，基本上已经换成男孩了，基本上是当男孩养。那么也开始吃这个激素，吃荷尔蒙，将来可能还要做手术。所以这是不是很黑暗，而且是不是很可怕很可怜？先不要说这个弟兄他的决定是不是对，这个我们都先放一边，就是说这件事情这样子的发生在那个孩子身上，有这样的一种挣扎搞不出来，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邪恶的事情，是一个很黑暗的事情，是不是？所以绝对不是神原来造人要有的目的。还有我们讲到这个家里的关系哈，这个家里的关系呢，是人这个快乐的泉源，也是我们这个常常是痛苦的一个来源啊。那俗语说得好，家和万事兴，我们都希望家庭和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愿意或者没有办法放下自己啊，来成就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多仇敌的啊，这些压迫我们的事情都是仇敌，不是说你的先生或太太啊。我们有没有知道自己该做的做不到啊，或者该做的是不甘心做的啊？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嘛，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愿意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我恨恶的我倒去做。然后他最后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耶稣就是来救我们的，救我们脱离这种问题，模棱两可啊，这种矛盾啊。我自己的例子哈，比如说我虽然知道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跟他们呢好好的说，要跟他们开导，因为呢他们有一些荷尔蒙转变，他有一些很不合理的想法啊。我很会劝别人的啊，别人有什么这些青少年问题，我很会劝的啊，你要好好跟他说才能说得进去。但是我自己家里的时候，我凭什么要跟他温温柔柔说话？他那么不讲理，我凭什么我要来跟他很低声下气？我才是老大，他应该听我的，是他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是我的仇敌啊，我也压不下去，这个是我需要被拯救的地方。OK。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这种脾气啊，这种忍不了，或者说看他不顺眼，这个真的是黑暗的，这是黑暗，这是在神的面前是罪恶，也是黑暗啊。所以呢，我不知道我现在讲了这么多例子，是不是已经说服大家，我们是在黑暗里面，至少你旁边也有黑暗啊，周围也有黑暗。所以我们整个世界需要被救赎，对不对？好，所以呢，回到十一节了。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所以需要拯救，今天2000年以前就已经为我们生了一个救主。这个救主到底是谁啊？什么人啊？所以他说，就是主基督。这要讲清楚哪个救主啊？毛主席也是救主，这到底谁是救主啊？是不是？所以他说是一个在大卫城里面生的。好，那我们知道是当时在大卫城，那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是。那么他讲得更清楚呢，他说就是主基督啊。基督的话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是他们所等候的，是一个受膏者，是一个。要不是基督，要不是就是先知，要不然就是祭司或者君王才受膏，被高立做这个领袖。所以是犹太人一直所期待的一个救主来到。那么是以色列人的救主 啊，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很清楚，不光是以色列，是关乎万民的，也为万民预备。所以呢，啊，那个关于说为什么这个耶稣是犹太人啊，然后怎么神怎么不拣选中国人啊，这是另外的问题哈。但是呢，至少我们现在已经被包括在里面了。那么以色列人，那我们从三十一节呢，三十二节看到，我们刚才已经看，就是说这是属于外邦人的，是属于外邦人的救主。神拣选以色列人，这是神他自己的意愿，他拣选以色列人，让这个救主从以色列人大卫的后代出来。但是呢，我们是在这个救恩里面啊。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根基就是要靠这位耶稣白白的救恩把我们带到神面前。那这里讲到，这里有一个记号啊，有一个婴孩有个记号，卧在马槽里。我们常常都看到这个图画，在马槽里的婴孩。那么这个记号里面有一些意思啊，它的记号是马槽。这个马槽呢，就让我们看到它的记号不是一个金的摇篮，是不是？它不是在生在一个宫殿里面。啊，不是在一个大的屋子里，它是一个在马槽里面，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啊，跟我们人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这救主从天上来到，超自然的来到，应该是一个很隆重的东西，结果在马槽里，所以这是跟人的想法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说神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常常不太一样。他不是来这里作威作福，他不是来这里来统治的，他是来统治，但是他不是来压榨人，好像当时的罗马帝国一样啊。他是来用爱来统治，他用一种谦卑、一种谦虚的心来统治的。所以呢，他在这个他的一生里面都眷顾平凡的人，他专门眷顾这种别人看不起的人。牧羊人、渔夫、罪人、妓女、税吏、长麻风病的，啊，把神的爱传给这些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人，很没有、很看不起眼的人，甚至一般人、犹太人很讨厌的这些外邦人、杂种人，啊，耶稣专门去光顾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代表。耶稣是一个神完美世界的代表，神的国度要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是一个神要以爱来统治，用爱来感动，用爱来改变整个世界。所以他的记号是马槽。那十三节呢，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他们来一大队的天兵，很多很多，好像一个大的诗班一样，来宣告神要成就的事情。神要成就什么事情？在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有古卷在这里说喜悦归于人，所以不管了，我两样都要， OK， 又要平安，我也要喜悦。所以呢，不管是平安喜悦都很好，所以在地上呢，这两样都要归于人，但是呢，在天上一切荣耀要归于神。所以耶稣在两千年以前成就的这个是一件大事，他来的时候就是要为着让神该得的荣耀重新能够归于神。这个父亲，这个天父，他这么样子爱世人，他创造世人，他来照顾世人，他要把这个事情重新的恢复，让人重新来认识这位神，重新的来爱他，来荣耀他。而且呢，他也要让人应该得到的喜悦跟平安重新的从神那里能够传达到人的当中啊。那么所以主耶稣呢，他在马槽里生出来，他不但是打败了黑暗的权势啊，因为他替我们死，他胜过死权，是不是？他救赎所有我们愿意相信他的人，他要来，神要借着他来恢复他对人原来的这个计划。神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叫他是儿子的，亚当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儿女， 而且我们是在光明当中的儿女。既然已经在光明当中的时候，神的光与我们同在，主的光与我们同在，我们再看到什么大的光也不会害怕啊。所以我们这个天使说不要害怕，我们是不用再害怕，反而呢，像这个地方的第七十四节的地方哈，我们被拯救以后，74节，叫我们既然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们在光明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我们不需要像那些小虫子翻开石头以后赶快逃啊，没有这个需要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光明，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来服侍他，这个多好。我们不但是不用害怕，而且可以来服侍他，可以跟这位天地的主一起做事情。我今天如果跟哪个什么大官一起做点事情，我都觉得很光荣，但是我们可以跟天地的主一起来做事情，一起来成就他要成就的这种拯救，对整个世界的拯救啊！所以我今天如果再去参加一个什么环保的活动的话，我是跟神一起的，我去环保，因为神说要这个世界是他造的，要来保护啊！我不只是因为说要为我的下一代着想，我是跟神一起去做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我成为一个能够跟神接上关系，而且我成为一个生命是一个更丰盛更有意义的一个人生。我们耶稣给了我们这个圣洁，也给了我们公义，我们才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啊。然后我们如果看到有其他这些不法的事情或者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很气愤或者说觉得实在是很黑暗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去帮助人，我们现在可以有办法帮助人。因为从前的话，教育能不能帮助人，可能可以帮助一点，但是教育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人的心，没有办法把人的心肠给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帮助人，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我们把这大喜的信息介绍给人的时候，这个神的生命是可以改变人的心的，这个才是真的能够啊来改变人，那真的能够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啊。因为呢，主耶稣不但是救赎我们为我们死，他后来又复活，主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一个希望，成为我们一个看到一个前车之鉴，看到他有这个复活的新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也要复活，我们将来也可以不用惧怕这个死亡，因为我们也必须会有这个新的生命。那么圣灵也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信主以后，圣灵亲自住在我们身上，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今生呢可以胜过这些仇敌，胜过这些死权，这些撒旦魔鬼的试探啊。所以有圣灵在我身上，我如果愿意听他的时候，我就可以跟我的女儿呢比较低声下气，可以因为神的缘故，我因为神的缘故，我要来拯救他，我要来帮助他的话，神会帮助我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啊。所以我们真是看到神的这个恩典在这个世代呢还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还是一个真正能够拯救的人。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啊，我就想请你考虑圣经的这一个故事啊。我虽然没有办法证明给你听说这个是啊，这个故事呢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有很多见证人，我们身上的转变呢是最大的证明啊。所以希望呢你继续来听神的福音，也希望呢你愿意来得到这个救恩，得到这个平安和这个喜乐。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经历到这个大喜的信息，重新的真的来心灵里面来经历神所给的平安跟喜乐。然后如果你能够真的是愿意体贴圣灵的话，你能够经历到这种啊全新的一个生活啊。 就好像上一堂课，你去上一堂课，老师跟你说呢，你一定通过的，这个课呢，没有人不通过的，每一个人都通过。那你现在呢，就好好的跟着我来学，好好跟着我来做。耶稣就是这个老师，就是这样，你一定会经历到大喜的信息。那么我们在一起呢，我们如果耶稣把神的国度已经带到我们当中，神的计划已经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好，愿意我们彼此的关系都能够被这个神的这个救赎所拯救所恢复，让我们从陌生人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个大家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实现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以后呢，这个我们能尝到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预先尝到神国度的降临就在我们当中。那也愿意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关系，我们在一起的这样子一个也能够成为一个这个大喜的信息的一个见证，让别人看到我们这个的在一起这个情况，就知道这群人是不一样的，这有点名堂在这里，需要来看看到底在有什么名堂。好，我们一起唱这个回应的诗歌啊，我们愿意把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大喜。